常常听到人们说这样的话，我知道中共过去谎话连篇，但这一次他说的是真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把时光倒流，在很多次中共历史上犯错误的重大时刻，人们说的都是这样的话。这就是中共几十年来练就的欺骗人民的谎言本领。由于人们对放卫星式的谎言有了些抵抗力，于是中共的谎言宣传也走向了精致化、专业化的道路。谎言从过去的口号式宣传变得更加循序渐进、细致入微，特别是在信息封锁下，用基于某些片面事实的谎言来误导民众，其危害比放卫星更具迷惑性。这是2003年4月初中央电视台关于萨斯病的新闻报道。当时外界普遍质疑中共隐瞒疫情，但从中共的报道中，观众会了解到萨斯病一出现，从中央到地方的专家及时会诊给予治疗，病人已经康复出院，坏人掀起抢购风，政府及时辟谣，杜绝流言，保障了人民生活秩序的稳定。外国极少数反华势力没有根据地怀疑中国政府隐瞒，但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是不相信他们的。广州国际交流会将是历史上参展厂家最多的一次，外国游客作证说在中国旅游是安全的，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也出面说中共配合得好，措施得当，没有问题。专家还被批准去广东公开考察。在这样的舆论气氛下，一切似乎都很透明，中共对人民健康绝对负责，怎么可能隐瞒什么消息呢？直到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国萨斯病全面爆发，变相承认一直隐瞒疫情，人们才切切实实见证了中共与时俱进的流氓欺骗手段。在台湾大选上，中共也是用这种循序渐进、谆谆诱导的方式暗示人民，选举总统将会导致自杀率上升、股市崩盘、怪病增多、精神失常、岛民外移、家人反目、生活消极、市场冷清、当街乱射、纷争抗议、政治闹剧、天下大乱，一天一天地给大陆民众灌输这些乱象消息，让人民用自己的思维自觉地得出，这一切都是选举惹的祸，我们千万别搞民主选举。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大家如果去读新华网或者人民网，你会发现那里确实有相当分量的负面消息。一是现在坏消息太多，传播也快，行业竞争，不报不行。二是这个报道的基点符合了党的利益，小骂大帮忙。坏事的原因都归到某个人身上，与党无关，而解决的途径一定要落脚到非靠党的领导不可。中共对于什么该报、什么不该报，报到什么程度，是大陆媒体报还是让海外收编的亲共媒体报，如何把坏消息升华为凝聚民心的好结果，可谓炉火纯青。 许多大陆年轻人觉得现在中共言论挺自由的，从而对中共恩爱有加，充满希望，就是中共这种精致的流氓媒体策略的牺牲品。更有甚者，中共把社会局面搞得越是一团糟，浮于适当报道的负面消息，反而能威胁人民，只有依靠中共的强权才能控制大局，胁迫人们除了拥护中共外别无他途。从现场采访的电视新闻，到声情并茂的文艺晚会，从扣人心弦的历史长剧，到花样翻新的直播评论，过去的20多年间，中共洗脑宣传的骗人功夫变得更加精致微观。中共骗人的流氓手法做到了让被骗者心甘情愿主动相信中共的谎话，被骗者还以为自己真理在握。更有甚者，严厉控制媒体自由的中共却利用海外地区和国家的言论自由，在组织、文化和媒体等方面大力渗透，把中共的宣传阵地从大陆延伸到世界各地。中共的中央电视台可以每天24小时在美国登陆，人民日报可以在美国公开发行。除了中文台，还有英文台，及时向海外华人和西方主流社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大施统战烟幕弹。有些几十年不敢回国定居的老华侨，看上几年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关民族主义的宣传，就比国内的人还爱党。但是海外的媒体却大都只有娱乐节目才可以在大陆播放，一方面在自己的土地上诅咒民主自由，另一方面却在别人的土地上乐此不倦地利用他人的民主自由。甚至别人以新闻交流太不对等为由，对中共的宣传在时间上稍加限制，中共还破口大骂，这不是流氓又是什么呢？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绝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制，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您也许认为这是境外敌对势力讨伐中共的檄文，您错了。以上宣言出自1945年9月27日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高唱普选，要求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的中共，在窃取政权之后，连普选的话题都成为了禁忌。号称当家做主的人民毫无做主的权利。如果您认为毕竟事过境迁，靠杀人起家、谎言治国的中共邪教现在要改良从善，愿意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那您又错了。我们来听听，在60年过去后的今天，中共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是如何说的。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是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的根本需要。江泽民曾接受 CBS 著名记者华莱士采访，对中国为何依然没有实现普选的问题，他当时做出如下解释： 中国人素质太差。可是早在1939年2月25日的《新华日报》上，共产党就呼吁，他们国民党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然而，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这就是中共流氓面目的生动写照。六四后的中共是背负着沉重的人权包袱重返世界舞台的，历史给了中共选择的机会。第一条路是学会尊重人民，真正改善人权；第二条路是对内继续侵犯人权，对外进行人权伪装，逃避谴责。非常不幸的是，流氓本性注定中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条路，豢养出一大批包括科学界、宗教界在内的专门向外欺骗宣传、鼓吹中共人权进步的伪装人才，将人们说话的权利、知情权等与生俱来的基本人权与所谓温饱权对立，拼凑出了一大套强词夺理的人权谬论，同时无止境地玩弄人权游戏来蒙蔽中国人民和西方民主国家。中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但法轮功等团体的上访都算违法。2004年以来，一些上访团体多次要求在北京组织游行，政府不仅不同意，还把申请的人抓起来。中共宪法确定的香港一国两制50年不变，仅仅5年便要试图通过23条恶法将两制变为一制。中国人现在说话比过去看起来宽松多了，互联网的出现也使得消息传播起来更快。所以中共就宣传说言论自由了，而且很多民众也这么认为。这是个假象，不是中共变得仁慈了，而是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中共挡不住了。从中共在互联网上所扮演的角色看，它是在封网、过滤、监视、控制、治罪，完完全全是逆潮流而行。到今天，在一些违背人权良知的资本家的帮助下，中共的警察已经实现了在警车进行中就可以监视所有上网人士一举一动的技术装备。事实上，中国最大的迫害人权之徒就是共产党自己，以及他的前总书记江泽民、原政法委书记罗干、公安部长周永康和副部长刘晶，靠这些人来打击人权犯罪活动，无疑是贼喊捉贼。